感谢主，也感谢教会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到大家中间，带来神放在我心中的一个信息。我必须要说哈，一进门的时候晨光就很老实的跟我说，哎，你这个头发越来越白了，而且越来越少了，可见你这个牧会是很辛苦的哈。真的是这样。那我反过来我觉得说，怎么这里的人都不会变的啊？哦，看这个什么永春啊，真是永远青春啊。啊，然后小丽也是青春永驻啊，这是陈沙，这我觉得都没有变呢。福音会好像就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那个 Neverland， 就在里面。真的是永远不会变老哈，真的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一个地方。不像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是想到圣经上讲的白发是岁月的冠冕哈，我现在冠冕越来越重。不过希望真的像下一句说，智慧人能够在这样道路上能够得到智慧。我今天带来一节很简单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三节的前半段。这是我在教会我讲到主导文系列里面的一堂讲章。那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你自己留下了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走天路的时候受到造就。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求你启开你的话语，放出亮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大概三年前那个时候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回到台湾去有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三个礼拜的时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 trip 啊。神学院刚毕业，心情也很轻松，也很惶恐，因为马上就要去牧会。那在这三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呢，回到台湾有很多发生很多值得记忆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最让我觉得一直觉得很兴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初中的同学会。初中的同学会呢，在那个时候那些人都是我35年，大概很多都是我35年都没有见到的人了。其中有一些真的都已经不太认识了，他们也不太认识我了。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里面哈，我就让我回想到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我初中在台湾念的一个私立初中叫做大华中学。这个大华中学呢，那时候的初中都是这样子哈，他们的升学率是蛮不错的。那除了这个师资蛮好以外呢，他们有一个最有力的这个武器哈，那就是考试。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啊，就是每个礼拜呢我们有周考，然后每个月有月考，然后每一个学期有期考，然后呢到最后要升高中之前，要考那个高中联考之前呢，我们又有模拟考，大概每个月有一个模拟考。反正就是考来考去哈，你就算不考交也考得很熟了哈。所以就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是逼迫的，像我这样子的人呢，就必须要一直很努力的念书。那个我怕，我在个人就是不是我父母哈，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怕拿到比较差的成绩吧，大概，所以就很 serious， 就是一天到晚念书念书。可是这种考试对我这个人就很有帮助哈，真的是很有帮助。那对高中联考的时候呢，也就蒙神恩典，还算考得还可以。那这样子的一个考试，我感觉就好像一个人需要运动哈，一直运动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那也一样，你考试好就帮助你一直运动你的头脑，让你真正碰到大的考场的时候，跟人有竞争的时候，你能够胜出哈。那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用到我们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为了要加强我们属灵的肌肉，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考验、考试、历练等等。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就好像我们一旦信主以后，我们进一个属灵的学校，而这个属灵学校的校长是我们的神，他就要用各样各式各样的考试 能够让我们属灵的肌肉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面对各样各式的生命中各样的试炼。可是我们如果我们讲到说对小孩子，我想做父母的都会很同意，就是说这些考试对他们很有帮助，能够帮助他们记得他们所学的东西，将来他们能够进好的高中好的大学等等，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如果当我们自己在属灵的道路上遇到这样子的试炼，这样子的考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会觉得理所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的是什么，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要临到我们，我们就会抱怨，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怀疑，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今天这一段经文，很短短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主导文，他有六个请求，其中的最后一个请求，也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试探这个字很奇妙的，在这个旧约像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它都是试探、试炼、试验，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都是同一个字。虽然说我们的翻译者他为了帮助我们，他就用上下文来看，来用不同的方式把它翻译出来。譬如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他是用试验这个字。然后呢，在诗篇95篇，他讲到说，神就很愤怒，说很气愤，说你们这些子民，你们不停的试探我，在旷野试探我40年，也用试探这个翻译词。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回去看，它原文是一样的一个字哈。那一样用希腊文讲，我们看新约的话呢，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就用到同样这两个字，可是它的前后让我们决定。它上面说，如果你遇到试炼的话，你要以为大喜乐。而后面又是说神绝不试探人，实际上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哈。那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试验、试探、试炼，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他们有一些共通点哈。什么共通点呢？就是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让经过的人显明，或者是建立，或者是提炼他们里面的一个品格哈，提炼里面他们的一个品格。从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圣灵要催逼主耶稣基督到旷野去受40天的试探哈。因为他要显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性格。而所以当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也是叫求神说不要让我们遇见甚至试炼或者是试验。那我刚才不是说试炼和试探是对我们好的吗？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子才能够成长吗？为什么这里地方我们又要祷告说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炼跟试探呢？我先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地方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试验试探不管是怎么样子，我们不是自己去寻求的哈，我们只是被动的来接受这样子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动的主动的去寻求这样子试炼试探的话呢，这是一个愚昧的人哈。而今天我们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这两个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前者就说讲到是自己去寻找的话，这是一种愚昧。后者呢，讲到我们被动的接受神来到我们身上的试探的时候，而信任神，这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信任。那我们到底我们在讲说我们希望神求神说不要我们遇见试探试炼，到底我们问的是什么事情？我想至少有两点哈，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求神说真的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那种试探试炼是超过我们能够受的，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里面，他讲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就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虽然说我们不管我们今天信主多少年了哈，我们已经历经过多少事了，我们还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真是求神说真的是不要让我们遇见那些试探是我们不能够受的。那第二点呢，我想至少有也包括了，就是说求神也能够在我们受到试探试炼的时候帮我们打开一场门， 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我想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就刚才那一节的下面，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这是一个带着怜悯，求神怜悯的一种心态。所以至少有这两点哈，第一个我们是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带着求神怜悯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而求神来打开，在他的时间里面打开门，让我们能够经历的过这样子的试探或试炼。可是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求，我们一生总是会遇到很多的试炼，很多的试探，而且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试炼试探，我们就受到很多的苦难。那我们虽然说求神的怜悯，我们应该也要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找出一些属灵的原则，当我们碰到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运用这样子的属灵的原则来经历这样子神加诸在我们身上的试炼。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是说我们我讲这个话你不要误会啊，我这个人是非常注重圣经跟非常注重祷告的。可是我说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只是单单的就是读经跟祷告而已哈，我们还是要有行动来证明，也显明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信心必须要在行为里面才能够让我们看出我们是不是能够面对这样子的困难的时间，而且因为这样子的困难时间，我们能够逐渐的成长，成为更讨神喜悦的一个门徒。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思想一下试炼试探来到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属灵原则。我想今天我就用一本大家都很熟悉的书哈，约伯记，我们来思想一下约伯记这么长这么精深，我们当然不可能一堂到我们把它讲完，可是我们用一个很高层次的很宏观的角度，我们来看三个方面的事情，三个属灵的原则，从这个约伯记里面来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它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圣经翻到约伯记哈，翻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我记得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姐妹，他来跟我说，他讲完，他说：“你知道我以前没有看约伯记是这样子看法的哈。约伯记我们都觉得是这是一个苦难，教导我们苦难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呢，你仔细看它的背景的时候，事实上，我相信这是教导我们一个怎么样去经历试炼试探的事情。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他第一次的试炼，第一次的试探，他讲到这时候撒旦来到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问他说：哎，你有没有细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那撒旦就是说，他这样子的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第十节说，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你试试看，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所以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试探神容许撒旦所做的是把约伯他的家产，他的所有的产业，包括他的家人都拿去。当约伯失去了所有的家人，他的孩子，所有他的孩子，他的产业，他的羊群，他的牛群等等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至少对我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里面，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二十节说约伯便起来，他听到这些可怕的消息以后，他就站起来，他就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不在地上敬拜神。当然他这个撕裂外袍，然后剃光头，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近东的时候，这是一个习俗，表示自己的悲哀。 可是他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很令人惊讶，是他伏在地上下拜。他上面讲了一句我们都可以受益的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虽然失去了他所有的家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身外几乎是所有的身外之物，可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目还是仰望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第一个属灵原则，就在我们失去我们这些身外之物的时候，我们度过了方法，我们的眼睛仰望耶和华。在我读神学院的这个三年当中，我有每个月我有寄回来一封家书给大家。我写这些家书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 update， 给大家一个近况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近况，我和太太还有Matthew 他我们在读神学院的一个近况。可是呢，事实上这些家书我自己也当然也有留下来。这些家书事实上成为帮助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我常常就在我觉得很低落的时候，我会回去看一下我自己以前写的这些东西，让我自己都有的时候都感觉到很惊讶，神他怎么样子透过各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而我因为这样子的思想，我自己就得到很多的鼓励。虽然说有些事情我写了以后，我真的是写了那些以后，我有时候自己都不记得了，我自己都不记得我写了。可是回去看的时候，就好像真的是神在那个时候放在我的心里面，那是很甜美的一个感觉。那我这里我想要念一段我请大家包含，我想要念一段我那个时候在五年前的时候，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我写的一封家书里面的一段话。我写到，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天下课回家，在走到公寓门口的路上，我忽然想到自己现在的住处不及从前住家的一半，车房也从两个降到一个也没有，家具也是有减无增，但我却丝毫不感觉失落了什么。这个连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改变是不知不觉的来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释放与平静。以前所想的是多多益善，如今的标准是够用就好。虽然偶尔也会被周遭的环境引起轻微的惆怅，但总是如过眼的云烟，不着痕迹。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绝不是意志力的表现，因为我本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圣灵的工作就是这么奇妙，我和太太现在都亲身体验到什么叫风随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在现今的社会上，人们都追求亲身的经历，但却又有太多的放不下，终于错失了良机。我感谢神在紧要关头给我们临门一脚，让太太和我在僵残的老枝上节外生枝，重结心包，这种感觉真好。这是我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我第一年的时候住在公寓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回公寓的时候，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念，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就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属灵原则我讲这我念这一段不是绝对不是有夸口，我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不是我自己的意志力所做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而这个事情让我们感触到，真的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风吹着意思吹，你不晓得它什么地方来，你不晓得它往哪里去，你就随着圣灵走就是了。我自己感觉我之所以能够不太注重那个时候物质上面缺少了，就比以前少了这么多的原因呢，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眼目真的是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因为我那时候在神学院念书，你每天你不定经也不行哈，你每天你就是要念这些东西，你念不完的书，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报告，所以这个就帮助了我来把我的眼目定睛在神他的身上。而对我来说，因为我这样子的定睛，我周围这些物质的所有已经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一首大家很熟悉的诗歌，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哈，这句话我觉得我自己以前唱的时候觉得说就是一首很好听的诗歌哈，当转眼仰望耶稣。可是当你经历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才知道真的是当你眼睛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相信写这首歌词的这样子的一位作者，他也是经历了这样子的事情，他知道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其他的事都要成为虚空，其他的事都要成为虚空。物质的这个引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软弱的。在这个箴言三十章里面哈，他是讲到那个雅古尔他留下了智慧之言，他讲的这个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好。他讲说，我求你两件事情，跟神说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没有死以前你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我求什么，他说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你赐给我所需用的饮食，为什么呢？恐怕我饱足了我就不认你，而使我也不贫穷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我贫穷我就偷窃，以致亵渎了我神的名。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能够同意，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环视你的周围，有多少人是因为需要帮助来到神的面前，而当神呢给了应许他的祷告，应许他的所求之后，过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又有多少人他离开了，今天已经不在我们当中，是因为他求神，结果神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来应允他，来供应他。刚才萧敬文祷告，真的神真是供应我们的一位神，可是神的供应哈，这弟兄姐妹不见得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很多时候他的方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做的真的是就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学的，我们看约伯他受到的第二个试探，他第一个试探他通过了，那第二个试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容许撒旦让约伯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极大的伤害。第二章的第四节他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衣，宁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定当面弃掉你。那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好，他在你的手中，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在这样子的情况，他把约伯的健康全部都拿走了，他真的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样子从头到尾哈，全部都是病，连他的太太都跟他说，你干嘛还这个样子，你不如咒诅神然后你就死掉算了吧。可是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他跟太太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这里就很重要哈？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以口来犯罪。这也告诉我们，约伯在他失去了他的健康，失去他所有的产业，失去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一份感恩的心，记得神的确他从神的手里有得到的福气。当我们失去我们所有的物质的所有的之后呢，那是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失去我们的健康的话，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哈。前面这件事情就失去我们产业，是好像身外之物，刚才也是讲到是我们身外之物，可是后面这件事情是我们身内之物，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可能 可以就是说像我刚才讲的，我可能可以两个车房到没有车房，我们可以有很多家具到没有，这一点点家具够用就好了，这样家具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过日子。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坦然的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有一次我读到一篇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哈，他讲到一个基督，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姐妹，他写的，他讲到他的 grandpa， 他的祖爷爷或者是老爷，他这个爷爷呢，以前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侍奉，然后成长等等。这个爷爷以前最值得骄傲就是他有很好的记忆，他可以记很多的经文，啊，人家要是问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可以不需要考虑的，他就可以把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可是神不晓得为什么，就在他这个爷爷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把他的记忆慢慢的拿去了。他就得到了所谓的 dementia， 就是有点痴呆症这个样子，而他的记忆就很快很快的在退化之中，终于呢到最后他已经几乎都不能够认识他自己所，甚至有的时候不能够认识他自己所亲爱的亲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有一次他们的家庭有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呢，就像我们之中也有很多的家庭在圣诞节或者在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些全家人的聚会，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围在一圈，然后每个人来述说这一年神在过去的一年神在我们家每个人身上的恩典，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的述说，当轮到他这个爷爷的时候呢，这个作者他描述说，就有一个很非常尴尬的一个沉默，因为他记不起来，那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场面非常的尴尬，没有声音。他就看到他的爷爷的眼睛已经泛满了泪水，因为他的无奈不是他不愿意讲，而是他真的记不起来讲什么。他这个作者他将他的头撇去一边，他没有办法，他不忍心再继续看下去。就在他已经决定要说我们轮到下一位的时候，就在他准备要这样讲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这个声音是一个歌声，一个熟悉的歌声。这歌声在唱什么？他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背负我最担我忧。我也唱不下去了。我听到是他爷爷在唱这首歌。他爷爷可能记不得自己最亲爱的人，他可能记不得过去这一年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可是他记得从小到大神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些恩典。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他的爷爷可能没有办法记得他现在身上很多的事情，可能他非常的很多时候非常的无奈，非常甚至有一些气愤，他为什么不能够记得这些事情？他因为他的健康情况他非常的难过，可是他知道耶稣是他亲爱朋友，背负他的罪，担当他的忧患，他还是有那份感恩的心，就算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说我真的是能够了解这一位爷爷他那个时候的心里的想法，我也不能够真正的说我能够了解那有一些人他患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磨难的疾病，我也不太能够了解真正说了解他们的心态。可是我相信耶稣知道，耶稣也了解，那也就足够了。我以前是觉得说保罗这个人他讲到说他身上的一根刺的时候，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是讲到属灵的事情，大概讲到有哪一位 弟兄或哪一位姐妹就好像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一样。我现在比较不这样想了哈，我现在觉得我们就按照圣经它上面讲得很清，他说是在我肉体里面的一根刺。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个他没有办法去除的一个疾病，而这个疾病可能对他的宣道，对他的各方面可能有一些障碍，所以他一直在求神去把这样子的一根刺，肉体上面的一根刺把它拿掉。因为我现在真正是越来越能够体会到这种疾病，一个人有一种疾病的话，对这个人他的灵命是非常非常大的考验。也因为这样子，当我们想到保罗他说神的恩典，神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一个有感恩的心，就算在我们最大最大的患难的中间，是我们抵御，是我们经历这些试炼试探最有力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讲到我们的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讲到一个将我们的眼目仰望耶稣，可以说是一个敬畏的心。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第三点还是最后一点哈，约伯他事实上他这两件，第一章第二章他已经通过了这些试探了，他没有咒诅神，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说已经这本书就结束了，通过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可是我们知道约伯记42章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后面40章才是真正的考验。那到底还有神还有什么东西，神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让撒旦拿走的呢？身外之物全部拿走了，身内的健康也全部拿走，那还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呢？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刚才念的哈，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感触。他说第六节，他说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你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他的性命，一个人如果他的所有的产业都已经失去了，儿女也失去了，太太也觉得他不如死了算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也全部都没有了，这个性命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保存的？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性命值得保存的？显然是有。那这里面哈，在第三节和第九节里面，他讲到一个，他用了一个字哈，这个字中文翻的呢也是很特别。第三节里面呢，他说：“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子的完全正直啊。”中文翻成“正直”这个字。第九节呢，他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字哈，这两个是一样的字，正直、纯正，英文翻得很好，英文叫做 integrity。integrity 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很有意思哈，我们可以讲说是品格哈等等。可是从很简单的来讲，这个字它的字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整数哈，英文的整数叫做 integer， 对不对？事实上就是同一个字源来的。 integer 的意思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哈，他最后能够刷到他的健康，他的产业所有都失去以后，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份完整，他在神面前的一份纯正。我们可以失去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可以甚至失去所有的亲人，甚至所有的健康，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完整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完整的。而后面这本书40章30几章全部就是讲到这3个朋友加上后来来的一个年轻人，他们所攻击的，他们所要拿去的，他们不是故意的啦，他们所要拿去的是什么？就是约伯的那一份integrity， 那一份纯正，那一份正直，那一份在神面前的完整。因为他们一直就说约伯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你一定是犯了罪的，所以才今天才受到这样的惩罚，才会经历到这样子的苦难。他们要拿去他最后生命中唯一值得他还活下去的一个原因。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试探是非常非常最严重的一个试探。这个试探也就让我们想到这句话，我们今天念的经文的第二半段是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你知道这个凶恶，Satan 魔鬼他最常用的一种武器是一种控诉 ,accusation 是一种控诉。他控诉你自己心中的一些在你心中讲一些话将你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纯正，我们的 integrity 是我们攻击我们的心，当他攻击的时候，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连这个失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没有价值了。很多人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常常会受到这样子的攻击。尤其你牧会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会自己会觉得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将神交托给你的这个职分，这个责任担当的合神心意。我想也不止做牧者的，我想做丈夫的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低落的时候，觉得真的自己是一个很差劲很差劲的先生。做太太的也许，尤其像我们教会有一些在家的没有上班的太太们，有的时候经历很大很大的考验，真的是觉得好像自己每天在家都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那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儿女，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差很差的家长，很差很差的父母，或者是做儿女，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儿女，没有尽到孝顺的责任。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时，我们觉得自己真的是完全的失败了，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的话语不小心的触动了我们心中的伤处。可是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从约伯记里面学到一件事情，约伯记在当他这些朋友们一直在 question 一直在质疑他的纯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在第十九章的25-26节，我请大家翻一下约伯记19章当这些朋友在讲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神难道会不公平吗的时候，他讲了这19章25-26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他可以失去他所有的东西，他可以失去他的健康，可是他可以有所有的这些他亲近的朋友来质疑他的纯正，可是在这个时候，约伯他所抓紧的一件事情是他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第三个属灵的原则是说，一个带着忍耐的一个确据，是神将我们脱离凶恶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武器。不管是我们碰到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而我们的生命已经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必定有这样子的确据，将来我们与他一同直到永永远远。而今生今世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要增强我们的属灵的完整，属灵的纯正。而我们的福音绝不是说我今天出去传福音，我就是传完了这个人信主了我就没事了，福音好像是给那些还没有信的，不是的。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每一个人一生一世 都必须要一直经历的一件最好最好的礼物。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悲哀，当我们觉得一无是处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一个福音，就主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洗去了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有那永恒的确据。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那我想一个健康的教会，我的肤浅的看法是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些健康的会众，那这个健康的会众呢，就是表示要有一个要每一个人要做一个健康的门徒，那做这个健康的门徒，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如果要健康的话，就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啊 ，immune system 哈，这个免疫系统你必须要很强健，你这样子外面的这个病菌啊没有办法侵入。一样的哈，我们做一个健康的门徒，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这种免疫系统哈，而这样子的免疫系统呢，是经过各样各式的试验试炼，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属灵的免疫系统能够建立得更加的强壮。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是经历什么样子的试探试炼，也许是你现在正经历一种非常大物质方面的引诱，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也许是你现在身上正在有一个很令人真是没有办法承受的一个疾病，或者是你现在的心中常常有那样来自凶恶来对你的控诉，说你不是一个很好的太太，不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你是一个很糟糕的父母，你是一个很差劲的儿女。不管是怎么样，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抹杀一件不可抹杀的事实，就是我们的救赎者他已经活着，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他已经真的是涂抹了我们的罪。所以在你碰到这样子的试炼的时候，你的眼目仰望耶稣，你的心存感恩，而你永远记得，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一起记得我们的救赎者是活着，而我们有一天要与他见面。